也有跟大家介绍《金刚经》破空论。一眨眼，今年又已经10月了哈，秋天已经来了，冬天呢很快也就到，请大家多多保重身体。好，请看《金刚经》破空论讲义第15页。上一次我们讲到科判，更一问，更二答。请看一下经文：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性佛。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500岁，有持戒、修福。其他版本还加一个智慧、修福。持戒、修福跟修智慧这3类的人，对这个章句能生信心，以此《金刚般若波罗蜜》为最为真实究竟。当知世人不于一佛、二佛、3、4、5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性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到这里是一个告一个段落。上次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只讲了一部分而已。请大家同时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28页。倒数第四行。有智慧者，也就是说，由这个版本对读可以知道说，有释迦牟尼佛说：“须菩提啊，你千万不要担心，在佛灭度以后呢，有3类的人呐，对于《金刚般若波罗蜜》会升起广大的信心。经文讲如来灭后后500年，是指古印度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那现在呢，以全世界的佛教来算的话，佛灭度已经超过2500多年了。也就是说，佛在灭度500年以后，第一次最大的辩论就是大小乘的辩论。很多学南传佛教的人呢，然后都会说大乘非佛说。乃至于这个辩论从古至今，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辩论。事实上，这个辩论呢，佛在自己《阿含经》里面讲，佛灭度以后呢，它会分为18个部派，从原始佛教演变成部派佛教非常兴盛。18个部派呢，都是我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教法，但是每一个人因为执着不同的见。所以，他彼此会有斗争、辩论，乃至于批评跟毁谤。所以，当前若我们遇到佛教徒自己本身有不同的教派呢，做理性的讨论跟辩论是很好的。但是，若刻意要去毁谤其他的宗派呢，这是不好的。因为佛灭度以后，他呢，事实上在印度佛教就非常兴盛。尤其你在看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里面说，当时玄奘大师他懂多国语言，到了印度以后专攻唯识宗，然后他用梵文呐跟别人辩论，他说谁能够辩赢了我的话，我头就砍下来供养他。在印度是这样的，他的习俗。所以当玄奘大师去的时候呢，中观跟唯识也是非常多的辩论。一直这样的传统演变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红白黄花，尤其是黄教格鲁派，每天都会辩经的。辩论按照经文而来辩论，这是非常好的，它会帮助你闻思修，尤其是思维法义上，你会能够突破。但是中国人比较不太习惯这一套的思维模式，所以。佛在灭度以后呢，事实上一直不管佛法是传到印度、传到克什米尔、传到西藏，乃至于传到中国，以及来到今天传到台湾， 你就可以看得到台湾现在的佛教是全世界最兴盛的。不过我个人感觉哦，台湾现在佛教有一点像春秋战国时代，五花八门，百花齐放，而且呢正邪啊有时候会让你混淆不清啊。然后呢再讲了更具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在这当中你必须要有正知正见，这很重要。所以这里讲有持戒，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要修福，修福在不同的版本，但我们还看到是指要具有德行，福报是要让你去具足德行的。第三个要有智慧，对这样子的大乘教法与此章句，这里的此是指大乘佛法，狭义的说这就是指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这样子的经文能够升起真实的信心，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认为这是佛真正最重要的教法。好，关于信的部分，请大家同时翻开《百家集注》58页，因为讲到信是很重要。我们一般常常说啊，你信佛了没有？在基督教里面讲，就是谁哪时候呢？上帝啊 ，God calling， 就是 God call you， 就是上帝招呼你。可是，在佛教来讲，信心学习佛法，不管是原始佛教的信静念定慧，或是大乘佛法的信愿行，信愿行不单单只有是指净土宗，而整个大乘佛法也都讲信，请看百家集注的第58页。好，看注解，陈雄引华严经讲，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信是很重要，但是信也有不同的层次。大智度论里面也说，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唯智能度。他说佛法那种浩瀚无涯的广大大海，第一个你要能够进入这个大海，第一个要有信心，而且是真实的信心。第二个唯智能度啊，这里面没有写，大智度论原文是讲唯信能入，唯智能度，只有智慧才能够让你度过这个汪洋的大海。待会我们后面还会有譬喻，用是做竹筏。金刚经不是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它是有出自于竹筏经的一个譬喻，待会我们会说。所以须菩提尊者担心后世佛灭度500年，乃至于你现在佛已经灭度2500年很多人不相信金刚经是很多的，是很正常的。是故他担心，所以怕众生因为不了解甚深的般若而毁谤，所以须菩提尊者很慈悲的就问佛说，那等到佛灭度以后有人会相信吗？佛说你不要担心，真正有持戒修福跟修智慧的这三类的人，或具有这三种条件的人，对这个呢会产生强大的信心。接来看59页第二行，副大士说因深果更深，一切的道理是很难寻的，也当末法时代的时候呢，法会越来越的沉沦，而且呢众生呢闻到甚深的教法，有时候是怀疑会毁谤。假如能够对这个教法能够相信的人，一定是你有觉性的人。那什么叫做持戒，什么叫修福，在他这边有个很好的定义哦，有持戒修福者，不着诸相才叫持戒，心真正空寂，没有任何的妄念，才是叫做修清净的福报。这个定义跟我们一般理解来讲是不太一样的。一般人我们持戒是很着戒相的，对不对？说这个不能犯，那个不能犯，这个不能犯。举一个例子，好，比如说杀盗淫妄酒。那现在的酒广义来说包含着摇头丸、安非他命、速释康，乃至于各种会让你迷惑你的这个精神的都包含在里面，乃至于大麻或吗啡。可是佛时代世的时候呢，印度当时有些东西它不一定很通达或很兴盛或很流行，比如印度当时就没有摇头丸嘛，对不对？假如当时有摇头丸，佛一定会加一个摇头丸不可吃。 可是你必须要通达，但是任何的一个戒律都有开遮持犯。我发觉某一类的同修很用功的学戒律，非常的好，因为戒是一切佛法的根本，但是往往好像他只通达戒律的戒相，不可以犯就不可以犯，可是你没有去了解他背后为什么。佛在世的时候呢是这样，佛是弟子犯了一个过错，然后他就治说啊、哦、治戒，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广缘，就是有一个因缘产生，然后呢佛就治戒，然后告诉你说不可以犯。当然刚开始治戒的时候，僧团里面不管比丘比丘尼还是会有犯的啊，不小心，那佛就会说那你要跟当众忏悔。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过午不食戒，大家知道南传佛教现在他们也很严格，现在也有开源了。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呢，你看到很多出家师父也没有持过午不食，那但是你不可以用这条戒相就说好，那全部出家人都破戒，那都没有修行，都没有出家人，这样的话你的想法就是会变谤法跟谤僧。那你要知道佛为什么要持过午不食的戒，第一个有很多很多原因，简单的说啊，第一个，佛在世的时候大家都修禅定，所以中午托完钵休息完以后，真正修禅定的人呢、啊，他法喜充满，饮食是很少的，不像我们现在工作很多，在家很多，出家也很多，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假如你真的很有大福报专修禅定，晚上少吃是非常好的。甚至佛曾经是因为有弟子去托钵，他的皮肤是黑色的，曾经呢在托钵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把这个一个妇女啊吓到，这个流产了，流产了以后人家开始毁谤说，你看释迦牟尼佛教的徒弟哈、哦，不但没有度众生，还把妇女的婴儿都吓得流产。佛就觉得说他很难过，所以佛就说那早晚两餐就够了，甚至呢日中一时能量就够了，所以那佛就禁止晚上不可以去托钵。所以佛是因为这样因缘而开始治所谓过午不食戒。第二个，过午不食的话你的欲望也会比较淡，但是在家各位的莲友，我会建议你晚上少吃一点，比如说你中午本来是吃两碗饭，晚上吃一半，但是你不要晚上都不吃，到最后呢学佛弟子都面黄肌瘦，一个一个都倒下来，那他说哎呀吃素不可学，因为学完以后通通都进医院了。所以戒律它有它的原则，它的开遮持犯。另外一个，以酒戒来讲没有错，佛的的确说不可以饮酒，乃至于菩萨戒里面讲的很重，说假如你把酒拿给别人喝，五百世会断手，对不对？经文也是这么写。但是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个经文呢？应该说你起恶心，故意要去诱惑众生，让他堕落酒后乱性，的确你会五百世没有手。可是假如你没有恶心的话，酒在中药里面是可以开源的，而且有很多老人家佛教徒在家居士，那他必须要喝药酒。当然你要先问医生，假如我这个不用药，可不用其他代替，可以的话你尽量不要用药。那但是有些东西他必须要用药做酒做引子的话，变药引子，所以他可能喝半杯，然后呢他血液循环比较好，晚上他会睡得比较好，这个并没有破戒。好，因为你是把自己当药食嘛，医疗自己的心。但是假如是出家众在僧团里的话，你喝酒的话你必须白重，你要跟大家说哎呀弟子某某很忏悔，业障深重，医生说呢我一定要用药酒，所以我喝了药酒以后呢，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否则大家会觉得你怎么脸红红的啦，闻起来有酒气味。甚至依沙弥律仪规定，你若真的要喝酒的话，你七天不可以上大殿，而且你用的这个洗手间要跟别人单独分开，不要让众生对你产生烦恼，但是你要有一个惭愧的心。所以我讲这个用意是说，所以学于戒律的话你必须要有智慧，所以学戒的人还要通达经论。你看弘一大师他就是一代高僧，别人跟他亲近的时候不但觉得他戒德庄严，而且如沐春风。但是这里给我们大家相互勉励，假如你持戒你自己很庄严，别人看到你就跑了，那你要小心，你是严以律己也严以苛人。 这个戒不会让你产生功德，戒会让你产生福报，因为你持戒嘛，你不造恶业，将来来生会有广大的福田。但是持戒的目的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持戒的目的是要让你得定啊。所以我观察有很多不论在家出家的佛教徒，他持戒非常精严，可是为什么不能得定呢？因为人相我相众生相都非常强，对立非常强，这就是这里讲的着戒相。富大士其实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他说真正持戒的人是心清净而不着戒相，他能够通达。所以学戒的人，我要很真诚的呼吁你，一定要像弘一大师一样，也要通达经论。所以佛在世的时候，佛灭度说以戒为师，同时以法为师。虽然在42章经跟一教经里面，佛的的确说我灭度以后以波罗提木叉，就以戒为师，可是你若多读一些经论，在阿含经里面佛是讲以戒为师，以法为师。所以我们理解佛法不要只是片面啊。下面一句，什么叫修福？修福是发广大的慈悲心，利益一切的众生。但目的你要问你，你心常常有空寂，没有妄念吗？有些佛教徒他是很发心帮助别人，可是帮助别人当中呢，心不一定有所，不一定清净，而且有所求。帮助别人以后，弄了很多人我是非党派，然后呢，细微的烦恼它还是在浮动。那你呢，不能够达到《金刚经》讲的所谓的真正修福。所以你能够呢不着相，而且心没有妄念，这样子你对般若的教法才会升起信心啊，这个信很重要。所以他必须要持戒，然后还要修福，还要修慧，所以三个都缺一不可。接下来有经文说，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得众善根，以于无量诸佛所种诸善根。请你看60页《金刚经》百家集注，什么叫种善根？上次我有解释过哈，善根有不同的定义。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怎么定义？六祖慧能大师是很了不起的肉身菩萨，他是开悟的人。请看60页，六祖大师说什么叫种善根？他把它分为四大类：第一，对于佛一心的供养，随顺佛所说的教法；对于一切的菩萨善知识。出家的师父，然后呢其年素德，就长老的尊者，常行恭敬供养。简单讲，我们讲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世间的父母是养你的生命，世间的善知识教你知识，出家的法师跟佛教你出世间的智慧，这些都是值得你去恭敬供养。而且承顺教命，不违其意，这个叫种善根。所以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敬业三福就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你的根本福田。假如你连自己的父母跟师长你都不会孝养的话，那我要真诚的提醒你，在菩提道上呢，你所见的这个菩提大道啊，基础不稳，有一天是会垮的。第二类就是说，对于一切贫苦的众生，你要升起怜悯心，不可以轻视他或讨厌他。当他对你有所求的时候，你应该尽心帮助他，尽心尽力帮助他，而且要有智慧，这个也叫种善根。可是，一般佛教徒呢，常常这当中还是会有分别心，因为对自己好的，哎，我就对他好一点；对他自己没有好的呢，英文叫 close one eyes， 就当做没看到，一只眼没看到，有时候还是两只眼都闭起来。我会觉得，假如你要修广大的普贤行愿，你应该想无量无边的世界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个众生会在你面前啊，一定跟你有缘。不管是有善缘跟有恶缘，受为菩萨戒的人，你都应该帮他。不管，就算他对方是动不好的念头，说要占你便宜，其实你要有智慧，当然不要满他的贪心哦。但是你还是要珍惜跟他处好这一世的人际关系。假如你没有处理好的话，来生一投胎转世的时候，你跟他换个身份，两个人都不认识，但是像磁铁一样，还是会吸在一起的。 不要说什么，你就举台北市，你走在路上，有些人你就真的不认识啊，一辈子都不认识啊。有些人呢，你最讨厌的人就坐在你办公室的对面，对不对？不是冤家不聚头，可是你要知道冤亲冤亲冤亲，你为什么会跟他冤亲呢？因为他跟你真的缘很深啊。一个人不可能纯善，一个人也不可能纯恶，所以你真正说要种善根的话，就是对于贫苦的众生以及你不能接受的众生，你要去突破对他慈悲。很惭愧，我出家已经15年，我在家哈，就在基金会很认真学习佛法，我学了18年佛法，我到现在还在学平等的广大的大悲心。平等心真的很难修，但是若是你在平等的心有能突破的话，你的智慧会开，你的心量会广大无边，你的智慧跟福报以及能力才华全部呢都会像泉水一样涌现。有时候很多莲友都会说啊，师父我用功了10几20年，在事项上你很用功，可是你有没有想一想，你学佛这么多年，你在心理上脑子有没有转过来啊？这个是要大家突破的地方。好，这也是学金刚般若波罗蜜可以让你突破你多生多劫的执着习气。第三类，六祖慧能大师于一切的恶类自行柔和忍辱，欢喜逢迎，不为其意，令他发起欢喜心，熄灭他刚强难化的这个暴力的心，这个也是种善根。当然后面比前面会更难，因为你对自己的家人老师，对于一切比你差的贫苦众生，假如你对一切要害你的众生那个恶类啊，你要能够去面对他呢，那就很不容易，所以他叫做柔和忍辱一。好，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记得我要出家的时候，我对我的师父说，哎，师父，有很多人说我们僧团很复杂，然后呢佛教界很复杂，有人告诉我不要在这里出家，结果我师父就笑一笑。那我说，师父，我有些问题可不可以问你，问得很直接，因为我对他真的很恭敬，然后我也相信，我是合着掌跪着问他。他说，三千大千世界是没有一个是究竟清净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还有6群比丘也是捣蛋的，常常为僧团造了很多我们叫做 trouble maker， 对不对？就常常制造很多问题。佛在世，那也是他多生多劫的缘，佛也有提婆达多障碍他，佛还有阿舍世王也障碍他，对不对？他就举了六祖慧能大师这个例子，他说六祖慧能大师开了悟以后，他在家就开悟了，所以可见开悟不论在家出家都可以开悟。他开了悟以后，他的师父跟他说，五祖跟他说，你的弘法因缘还没有成熟，你往南方去吧，对不对？经过15年以后你就可以弘法。当然他的师父是有神通的，好，真正开悟的人过去现在未来呢是很清楚，所以他就告诉他，那你就往南方去，而且你会经过很多的磨练。然后呢，结果他没有想到，他就呢在被追杀的时候掉到河里，结果他被谁救了？猎人，对不对？就他在猎人队里面待了15年啊，而且吃肉边菜啊，对不对？后来过了15年以后，他出家的因缘现出成熟了，就是最有名的风动还是幡动，他就说忍者的心动，对不对？然后一炮而红，他就出现出家相。所以你看他开了悟以后还有15年的磨练，而且要吃肉边菜。我师父就说，你跟我出家，起码我的僧团还不是猎人队吧。哎，我听了非常有道理，然后我就顶礼了，我就说师父没问题，我去办小学辞职，3天以后我就出家。所以出家的道心啊，当然每一个人出家在家的因缘不同，不过讲我这个例子想跟你分享，当你遇到很多人障碍你的时候，你要转过念头来，好跟坏真的在你的抉择。我那时候心里想，假如我能够忍个5年7年，能够学到真正的正法，对不对？将来可以利益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忍个5年到7年，对不对？值得嘛。而且忍个5年到7年，将来让我得到大乘佛法的这个精髓，而且我还可以出轮回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在无量劫的生命里，5年到7年不是只是一秒钟一弹指吗？那我师父也鼓励我，假如连你这个东西都不能忍的话，你还要谈忍辱波罗蜜吗？那将来你还要广利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 众生嫉妒你，障碍你，毁谤你，泼你的冷水，扯你的后腿，那你的心不就不能如如不动吗？我当时听得很感动，我师父这样跟我讲，他单独对我讲，所以感动得流眼泪，所以我想好吧，没关系，起码不是猎人队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当中，你碰到逆境的时候，不管工作，不管你的家庭，不管你的朋友，遇到逆境的时候，你要想，这是我无量劫的业力，我若不超越的话，生生世世还是没完没了。你这样的心量就会广大无边，你那种柔和跟忍辱的功德力，就可以让对方暴力的心而产生欢喜心。最有名的，我们《金刚经》后面还有讲，释迦牟尼佛最了不起的度什么？割力王嘛，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一般呢，不要说人家割我们，人家骂我们一句，我们可能就以牙还牙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家能成佛，而我们会变众生的关键。第四个，下面对于六道众生，你不可以杀害，不可以欺负，不可以轻贱他，不可以毁谤他，不可以侮辱他，甚至不可以吃他的肉，而且要常行慈悲心。可是这一点，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很残忍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都是吃海鲜啊，那杀生很重啊。第二个，欺骗别人啊，你看报章杂志，很不幸的我要说啊，我想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人口贩卖，对不对？全世界有人口贩卖，甚至把很多大陆的那个很善良的女孩子骗到台湾来贩卖人口。老实跟你说，那些果报都是非常不好的，对不对？然后纵使你家里有用到菲佣，对不对？或是你有用人，你要把他想，他也有佛性，他真诚的来照顾你的家。可是呢，现在我们的社会也发现了说，我们对于外籍劳工，有些人哈，不全部，但是竟然很多人就是呢不尊重，甚至呢这个肉体上的这个欺负，还有凌辱，甚至还有杀伤跟毁坏。所以这些呢，都可以看到众生啊，这个呢是劣根性真的是很重的。可是我们凡夫往往只是看前面，为什么？只看这一世啊，对不对？所以你真正想要与菩萨的大悲心相应的话，尤其是修观音法的话，是真的是要吃素的。而且不但是要嘴巴吃素，你要心中真正要放下你的争名夺利、明争好斗、勾心斗角的心，放下你的病才会好。很多人他虽然形式上他不杀生，可是他待人处事很尖酸刻薄，你一样还是会病痛非常多，因为你的心并不够厚道。好，所以你要看种善根，这是很多方法。我想六祖慧能大师讲的是四个非常具体的。接下来请看61页，文士章句乃至一念生净性者，请把净性画起来。这个清净的心，而且信心当中是由清净心，所以净土中跟禅中它是有相通的地方。很多人修禅都会毁谤净土，很多人会修净土也看不起禅，或是说啊，末法时代呢，禅宗太高了，不可能。其实啊，我觉得都是自己的分别。我会建议你去看虚云老和尚的年谱跟虚云老和尚的开示录，因为虚云老和尚是禅宗近代很大的大德。事实上你看他120岁的照片，他手上都是拿念珠的，他行住坐卧都还是在修念佛三昧的。禅跟净对他来讲是不二的。你看金刚经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净土中讲净念相继，可见修禅跟修净的第一个条件就要让你的心净化。一般我们凡夫是恶念多，你要去恶念转善念，但是要提醒你，以金刚般若波罗蜜来讲，你光有善念还是出不了轮回的，善念以后还要修般若波罗蜜，修止观才会变成净念。好，所以要注意这里讲一念生净心。记不记得上次在入菩萨行我讲过，无着菩萨他要去朝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现身为他说了一个偈颂：一念净心是菩提，胜照恒沙七宝塔，宝塔究竟翠微尘，一念净心成正觉。你看 这里你可以看到经文也相应哈。这个故事若不晓得的人，请你听入菩萨行的 CD 或 MP3， 我就不重复了。所以可见哦，你真正有真实的清净的信心，佛如来悉知悉见，一定会护念你的。是诸众生能生无量的福德，所以信其实是很不容易。你从初学佛，乃至于你皈依，你受戒，乃至于你出家，乃至于深入经论，10年、20年、30年、40年，乃至于你到往生前，你的信心都会一直在提升，你的愿力也会比以前广大无边，你的修持也会比以前更勇猛精进，昼夜相续。假如你的信愿行每一年你自己检查都没有进步的话，那你要反省，嘿，佛法所理解的部分，佛法本身是没错，你是不是自己学习佛法上有些是有所执着，或是错误的理解，或是你修持并不得力。好，请看六祖大师，他就在这边讲什么叫信心，他分六个大段。一，信般若波罗蜜真正能够断除一切烦恼，这个很不容易，这个你要每天每天读金刚经，而且每天要读般若经。所以我会很希望台湾的莲友多精进一点，假如你这一生已经很认真的学读过很多年，10年或15年或乃至20年金刚般若波罗蜜，我会很恭喜你，但是希望你更百尺竿头啊，更进一步，你应该去读10卷的鸠摩罗什大师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目前台湾是全佛出版社跟方广出版社有出版，你可以去买。我现在正在找人家排版校订，将来我们印折叠本，因为我做过台湾市场调查，从来没有人印过折叠本，所以它只有10卷，一天读1卷要1个小时，10天可以读一部。等到你读了10卷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啊，你再回来看金刚经啊，有些经文呢、啊，你会体会的法喜充满，你的眼睛会放光啊，你会得正法眼障，体会更深。假如你已经很熟悉读10卷的鸠摩罗什大师的，我会再鼓励你在下一步再读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目前福智之声有出上中下的木刻版，方广出版社也有重新电脑排版上中下。如果福报够的话，明年我们发行印1000套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家结缘。我自己现在每天你都读啊，对，你读了那这个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智度论就是对它做解释的。所以大智度论你若是连经文都不熟，其实很不容易体会它深奥的这个道理，因为般若波罗蜜真的是甚深甚深。但是你若读般若经的话，小品般若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佛有用了很多的譬喻，佛有用了很多的故事，不像金刚经，金刚经是非常精简，但是呢，比如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没了。可是般若波罗蜜经会告诉你，过去心怎么观不可得，现在心怎么观才不可得，未来心怎么样随文入观可以不可得。所以希望呢，若有因缘，你应该《金刚经》《小品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智度论》600卷《大般若经》以及《现观庄严论》，通通做对读表，那你就会看得很清楚。我发心，如果没有往生，我会做这桩事的。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比较忙。所以你应该更进一步信般若波罗蜜，你常常读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你看到世间的东西、哦、会如梦如幻，甚至你对自己的观照力会非常的强。以前呢，你看到东西你可能发了脾气就已经破口大骂，可是呢，有时候你常常读般若波罗蜜经，人家骂你的时候啊，你不会受他影响，然后呢，你会坐在那边，哎，我被骂的是谁啊，你就随他骂吧，反正呢，我也没有少一块肉啊，你的心会比较平静而看清事实的真相。当然读般若经有很大的功德，第二个会呢忏除你的罪业，第三最重要是你的执着性啊会放下，不但是对世间的执着，对出世间的执着也不可以，所以待会我们会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的譬喻。 很多人他不对世间执着，可是对佛法很执着，对师父很执着，对宗派很执着，对教法很执着，这个还是会继续轮回的。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好，先接下来讲，信般若波罗蜜，真正像金刚宝剑一样断除一切根本的烦恼。第二，相信般若波罗蜜能够成就世出世间一切的功德。第三，相信般若波罗蜜能够出生一切诸佛。所以在我读到的大乘经论里面呢，有三类经佛一定会说可以出生一切诸佛。第一个华严经，经中之王。第二个妙法莲华经，你读法华经，法华经也告诉你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要快速的成就法门，叫做圆顿大法，一定会修妙法莲华经。第三个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第四个，要相信自身本来有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没有染污，与诸佛平等无二。这个很难信，这个就是以前我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必须要靠过证悟你才能体到。第五个，要相信六道众生本来无相。我们凡夫一般人看到在五欲六尘里面常常看到境界，为什么你心会动呢？因为你着相，你执着他的声音啊，你执着他的相貌啊，你执着他给你的语言啊，你执着他给你的鼓励啊，这个还是着相。好，所以在这个原始佛教或是初期禅观里面呢，你必须要修五停心观，其中一个不净观就是要破除你对众生的相。但是你对众生的相一直破除不净，或是修白骨观，事实上这个还是善巧方便，最后你呢还是没办法断烦恼。为什么佛在世的时候很多的比丘就修不净观，修到时候白骨现前他就吓了一跳想自杀，因为他看所有一切东西不干净，连吃饭脱钵的时候他呢有他看到上面有很多蛆蛆，看到很多细菌，他都快吐了，都吃不下。我说不可以不可以，阿罗汉你不可以用天眼去看这些水中的虫，你应该用肉眼。所以佛治比丘，好，你要去喝水的时候有滤水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过滤器，只要肉眼看不到的虫呢，那水中的这细菌跟微生物你就不能够去计较。因为你若要计较的话呢，那你就不喝水，不喝水人 70% 是水而造成组成而的，那你当然就会死掉。所以佛就规定阿罗汉喝水的时候不可以用天眼看，而要用肉眼看。只要你肉眼看不到真正有虫，把虫挑出来，那你就应该把水喝下去。可是我们凡夫一般都是什么找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的相，因为执着相你就会有贪恋挂碍忧虑跟牵挂。接下来第六个，要相信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个六种都具足才叫清净的信心。可见这个信心标准是很高的。一般人我们说啊，我相信佛啊，啊，我也吃素啊，其实那是很肤浅的第一步而已。假如各位莲友还有兴趣，可以去看《华严经》的十信位，《华严经》有讲十信，有十种信心，那这个才是讲的比较圆满的。好，现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九积善根。当知世人不疑一佛二佛三世五佛得众善根，与无量诸佛而众善根。那各位有没有想过呢？那我们作为佛弟子，是不是我们过去也真的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得众善根呢？这是真的。我第一次读到《金刚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我流眼泪了，因为我在想，假如我与很多很多的诸佛，与无量诸佛我种过善根，那为什么我现在还住在这儿呢？对不对？举一个例子哈，多年前台湾不是有迎佛牙吗？对不对？好，由佛光山星云法师发动，我非常的赞叹，台湾是很有福报的。那当然当时宗教被泛政治化，那很多人也说这个佛牙真真跟假假的，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100%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去台大这个体育馆，就是台湾大学巨蛋嘛，对不对？在台湾台北停了好几天。那天呢，我早上呢买着香花，我去供佛， 我心里一直念着佛陀的圣号，结果我一定会场的时候，我放声大哭。事实上我没有看到什么像，因为凡所有像都是虚妄，但是我看到是佛牙的时候，就像看到释迦牟尼佛。我一辈子学佛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这么难过过。那当然因为很多人，我就跟着排队进去，然后我就在佛前面顶礼。那当然因为我是出家众，所以他们对我也很恭敬。你知道他们顶礼前面有一个礼佛区，我在那边足足拜了半个小时。我一方面流眼泪，很感动，我也忏悔，我也发广大的愿心。事实上我什么都没看到，但是我真正相信呢，我的心跟佛心是相应的。那因为很多人，所以我拜了半个小时，我心比较平静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坐在了椅子上。那当然法会有陆陆续续很多的人，当时佛光山的义工也非常的慈悲，也做得非常好，旁边他也放电视荧幕，放这个所谓的这个法门寺的这个所有的相关历史文物。当时我就坐在那边，坐在一排法师席上，我的心非常非常的平静，我一生从来没有那么平静过，那种平静就像我在读经一样，法喜充满。可是呢，我相信那颗是真正的佛牙。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佛才会有这样的功德力跟摄受力，何况我是一位出家法师。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故事，我的经验告诉了妙净老和尚。当时妙净老和尚也在台湾弘法，他呢因为法缘非常殊胜，他忙到呢连去看佛陀的舍利的这个佛牙舍利都没有时间。当时我去跟他请法，请教了很多问题，我第一个因缘我就跟他讲，他讲完就跟我说，你啊在佛在世的时候你见过释迦牟尼佛。我愣了一下，我说法师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呢？他说你去读般若经，真正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你见过佛陀，当然你的身份可能是人，可能是在家出家的弟子，你也可能是佛放光的时候刚好飞过去的蝴蝶，你也可能佛讲经的时候刚好蹦蹦跳了一个兔子。佛你看哦，佛一定是用神通力，他观三千大千世界得度的因缘，已度者得度，未度者一定重得度的因缘。所以依这个理论，我可以跟各位很真诚的说，在座所有的各位莲友，你也见过释迦牟尼佛，只是你忘记了。你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你可能是天上的天人来请法过，你也听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过呢，你有没有耐心听或思维法义？有些人是听得很欢喜，有些人听了呢，哎，听不懂，掉头就走了，对不对？在《般若经》里面有写啊，很多的无量诸天来听佛讲经的时候，尤其是听般若经最难懂，他须菩提讲，舍利佛须菩提讲，他都不懂，然后他就问佛为什么我听不懂，他说没关系，你要有耐心继续听继续听。那有些天子善根福的因缘很深厚，他就会站起来顶礼佛忏悔，他会说这么深深的教法是因为我自己有障碍，所以我听不懂般若经，所以他就会为佛，乃至于为释迦牟尼佛，为舍利佛尊者，为须菩提尊者啊，在法会上他会顶礼，乃至于顶礼般若经，因为他顶礼忏除了业障以后，哎，般若经他就听懂了。那也有一类的弟子是在听般若经的时候听不懂的时候，他花供完了呢，他就走了。我想大部分的人是属于第二类。所以般若经是多生多劫学的，你在无量劫无量劫的时候，不管你在哪一世，有些人是多生多劫修般若经，那愿意你到弥勒菩萨的时候，其实弥勒菩萨还是会为你为讲大般若经的。那有些人是今生才碰到般若经，所以每个人的善根福的因缘是不同，不过不管怎么样，你应都应该继续的努力修学，乃至于你是很喜欢求生极乐世界的人，我也会鼓励你继续读般若经。为什么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以后，阿弥陀佛会为你说南传北传藏传乃至于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教法，他一定会为你讲般若经的，因为只有般若经会让你真正的究竟大彻大悟。所以我常常举无量寿经经文，西方极乐世界微风吹动七宝行树，不是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法门吗？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为你说般若经啊。可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般若经会跟你没有那么很深的缘呢？是因为你的福德因缘不一定够。 这是这一个要值得我们反省的。所以我们过去是见过释迦牟尼佛，我们多生多劫也见过很多很多的佛，所以佛讲这里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这是真的。举一个例子，观世音菩萨不是吗？世多清义佛，发大清净愿。观世音菩萨多生多劫也是清净很多过善知识啊，所以修行不是只有一世的。但是第二个有一个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你修了这么多事现在还在这里呢？我个人的体会啊，很惭愧啊，包含我自己也坐在这里啊。我想我们过去是我跟很多的莲友，我们要反省自己。我觉得最好的方式你应该去读白法明门论，我个人是没有时间讲白法明门论，因为基金会有很多善知识已经讲了。你去读白法明门论，你不要把它只是当成文字上去理解，你应该常常想。